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连两次会探讨圣体圣事。今天是第一节，在开始探讨圣体圣事以前，我们先要重新回想天主对世人伟大的爱，无穷且无界限的爱。因着圣体圣事，天主赐给我们宠爱，使我们得以分享他的生命，成为他的子女，并且我们的灵魂作为他的宫殿。因着见证圣事，他又赏赐我们圣宠神恩，以光照坚固我们。然后耶稣基督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仍许诺要永远的扶持他的教会。他说，我要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总结。这是马窦福音第28章20节。为了实现这个诺言，耶稣计划了一个和人亲密结合的方法。他借着天上的食粮来做我们人灵魂的精神的神粮。这就是弥撒圣体当中所成的圣体圣事，以滋养我们超新的生命。这就是圣体圣事的奥秘。这个圣体圣事是奇妙而又深奥难明的。耶稣为了使群众比较容易的接受他将要对他们讲的有关于圣体的奥秘，于是有一天他在众人的面前行了一个奇迹，就是用5个饼2条鱼使5000个人跟随他的群众吃饱，以显示他天主的全能，好帮助大家都信服他。然后犹太人却固执的不愿意相信他，他们对他说，你行了什么奇迹给我们看，使我们信从你呢？你做了什么事业呢？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边吃了玛纳，正如经上所载的，他将天上来的食物给他们吃。于是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是美色给了你们从天上来的食粮，而是我的父给了你们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他们于是对耶稣说，主，请你尝给我们这个食粮吧。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谁到我这里来就不会饥饿，信从我的人就不会干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这个言论在当时候的犹太人第一次听说的，难怪他们彼此之间就窃窃的示意，说这个人不是若瑟的儿子吗？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都不是都认识的吗？怎么他现在能够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神父做弥撒的时候，我们相信就是靠我们的信德，相信圣神将饼变成供耶稣的身体，酒变成了耶稣的血。但是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在建立圣体圣事的时候，耶稣手里拿着饼，而且说，这是我的身体。当时候耶稣还活着，耶稣的身体与饼明明是两回事情，怎么能够说这个饼是他的身体呢？犹太人有疑问，耶稣并没有因此收回他很有深奥意义的话，相反的，他更进一步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就是从天上降下的活的食粮。什么叫耶稣是活的食粮？它的含义是，一方面耶稣以他的福音来滋养增长我们的理智，另一方面耶稣因着圣体的祭品成了我们人灵魂的精神食粮。 所以耶稣讲，谁吃了这个食粮就永远生活。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予的。结果群众听了就纷纷的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当然耶稣自己来说我们的今生的神粮，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绝对不是当时的人所能够懂得的。这时候在现在还是有许多的人以为耶稣的话不过是一个比喻，一个比方，误解了耶稣要赐给众人的这个今生的神粮。他们认为仅仅是一个代表而已，以象征他对世人伟大的爱。在礼仪当中有很多的象征的，比如说蜡烛象征光明，水象征洁净，但是身体是实实在在的耶稣的身体和血，绝不是象征而已。事实上，倘若耶稣不是实在要以他自身来做我们的今生的神灵，那么他又何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吃人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就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命，我在末日一定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粮，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谁吃了我的肉并喝了我的血，并坐在我内，我也坐在他内。这是若望福音第六章的一段话。耶稣的这一番话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是清楚，但是其中所含的道理又是多么的深奥，是他的肉和他的血。这个是耶稣预言他要将要经历的圣体圣事，为的是让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领到他的身体，以作他们灵魂的精神神粮。然后当时候的犹太人既不了解这个道理，于是他们拒绝的接受，结果许多的门徒听了就说，这种话太生硬了，谁能够听得下去呢？从此以后，他的门徒中有的人就退去了，不再同耶稣继续往来。耶稣就对他的十二个宗徒说，你们也要走吗？西门不多罗回答他说，主，我们去投门水呢？为着你有永生的话，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的，自始至终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明过他如何将他自己来做我们的今生的神灵，让人能够得以与他亲密的结合而获得恩宠。显然的，耶稣所以如此做，就是要门徒们完全顺服他的全能。换句话说，基督并不以我们是否能够彻底懂得一切奥秘为重要，但一定要我们完全的信服跟爱慕他。圣经上对于耶稣的预言，他将建立圣体圣事的记载极为明确。耶稣一再肯定的强调，实在是以他的体血来做我们今生的神粮，养活我们的超生的生命。所以在弥撒圣祭当中被灼生的面饼跟酒，绝对不是代表或者象征，而实实在在成了耶稣的身体跟他的宝血。所以什么叫信仰？信仰不是我清楚，信仰也不是我明白，信仰是我相信。我相信的东西不一定要明白，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人人都相信，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明白的东西也不一定要相信。芝加哥神学院，你 花了四年功夫拿到了个神学博士的学位。有一个不是他们的要求，你不一定要相信有一位天主。好，耶稣是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吃晚餐的时候建立了圣体圣事，我们称它为最后的晚餐。当时候的宗徒们对耶稣建立这个圣事并不是十分的讶异，因为自从耶稣预许要赐给他们这生命的神粮之后，他们就怀着希望的心情期盼着。那天晚上宗徒们都亲眼的看见了耶稣举行这个圣事，也听到了他用他们的言语 说了圣体的话，并且他们还领受了圣体。关于耶稣建立圣体圣事，福音上有很多的详细的记载。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记载。他们在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们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们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牵流，以赦免罪恶。这个就是世界上所举行的第一台弥撒圣祭。上面这一段话的叙述和《若望福音》第六章所记载耶稣的许诺，不正是遥遥相对、前后呼应吗？这样明确的事实怎么能够是标记呢？所以我们肯定，当耶稣说“这是我的体”这个时候，就是告诉我们，因了他的全能，他所指的面饼已经不是面饼，而成了他的身体。同样，在耶稣说“这是我的血”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他所指的酒已经不是酒，而成了他的血。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在弥撒当中，神父作声以后，饼变成了耶稣的身体，酒变成了耶稣的宝血。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手里拿着饼说，这是我的体。当时耶稣还活着，怎么饼也是耶稣的身体呢？耶稣基督这样预先他第二天要在十字架上完成的祭献，虽然还没有流血，但是以圣事的功效分别成圣体成圣血，表示此日第二天他将受鞭打及刺头肋旁所流进的宝血而死。这样看来，有很多的事情是会走在时间的前面的。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形呢？我想是应当是有的。比如说艺术家，好多的艺术家都是走在时间的前面的。比如说这个梵谷 Van Gogh， 梵谷画的画在当时候一张都没有被卖掉，结果他死了以后，他的画价值连城，一张要买到几千万美元，所以他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还有些音乐家一样的，他的作品在当时候没有人受到重视，但是死了以后却是一首名曲。好，耶稣所做的事情也是这样子，但是他是以圣事的功效，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把他的这个面饼跟酒变成他的身体跟宝血。所以我们的救主在被出卖的夜间最后的晚餐中，为的是十字架的祭献永存于后世，直到他再来，并为给他的挚爱的敬佩教会留下了他死亡及复活的纪念，而建立了他的血肉之祭。这件爱情的圣事，统一的象征 互爱的联系，凯旋的圣宴，以基督为食品，使灵魂充满圣宠，给我们保证了来世的荣富。上面一段话是来自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的第二章。耶稣因着在圣体圣事内的存在，实现了他的诺言。什么诺言？我要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并且也是救赎世人的使命得以继续下去，实现天人合一的伟大的理想。耶稣将称圣体的权柄交给了他的教会。圣体圣事虽然是个奥秘，但是充分的证明了基督对世人的爱。基督所爱的并愿意救赎的是世世代代的所有的人。因此在他成了圣体以后，就把这个权柄交给了宗徒们，并且吩咐他们说，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件事。如此以后，他就给了他们，就是宗徒们，神职权，使他们承受了成为成圣体所应有的权利。2000年来，基督给他的教会的神职权，就是有这样有这位的人一脉相承的传承下去。所以宗徒们之后，各个时代的主教和神父们在弥撒的圣体当中，都因着基督所说的话，这是我的体，这是我的血，而将命饼和酒作身成为耶稣的体跟血，就是圣体，以作为我们的今生的神灵。所以每当神父们举行弥撒圣体的时候，都是作为耶稣的代表而已，因为复活以后的耶稣，他看得见的人心已经不在世界上了，他是借着神父的口跟手来完成圣体的仪式。如此弥撒的圣体的真正的主祭和祭台上的祭品，实际上就是耶稣自己，这一如最后晚餐和十字架上是一模一样的。好，关于圣体圣事的第一节我们就介绍到这里。